嗨，大家好，欢迎收听午后女子会
Afternoon Girls Club。
我是雨洁。
我是舒雨。
今天这一集呢，来到我们真奥斯汀宇宙 2.0。
对，那如果还没有听过我们之前第一集的朋友们，你们可以去我们第二季大概刚开始的时候，大概第四集左右，我们就有做了一个上下集，关于真奥斯汀里面各种书籍男角色的类似帅哥擂台，然后选出我们自己心目中最喜欢的男角色这样子。
对，然后这次的 2.0 要带来的呢，就是女主角。因为真奥斯汀的小说里面，其实女主角是最重要的角色，整本书都是以女性视角去出发去写的。
那因为我们本身是侄女的身份，所以我们就比较容易去说我们喜欢哪一些男角色，但如果是女角色的话，我们就很容易会是谁可能是我们理想中成为的形象，或者是谁会是我们的偶像这样子。然后我们之前有讲到说，真奥斯汀就像是偶像剧界的教母嘛，就他写出来的故事就是很像我们现在看到的总裁系列啊等等等。那我们也可以来看一下这些女主角是不是也像我们现在喜欢的那些偶像剧里面的女性的角色，例如说可能是白莲花、傻白甜，或者是那种很有毅力的女性。那我们今天的形式呢，可能就会比较像是我们以每本书里面比较重要的角色一个一个选出来讨论。那也希望大家听完这整集的话，也可以跟我们分享说哪一些角色是你自己最喜欢的，或者是你从他身上可以看到自己的影子之类的。
嗯，因为我觉得真奥斯汀的作品可以算是还蛮完整的涵盖了女性角色。
欸，真的。
对，就是从一无所知白莲花到成熟的坚韧不拔，有点类似母亲角色的女主角都有。
嗯，那如果说你对于这些书的内容有一点疑虑，就是有点搞不清楚它的剧情是什么样子的话，我觉得你也可以先去看书，或者看电影，或者是如果你想要省时间的话，你也可以去听我们之前介绍男角色的那一集，我们有比较细节的把每一本书的大纲稍微统整一下。
对，
好，那我们第一本书当然要先从最经典的傲慢与偏见开始。首先女主角的话，我想要先就是问一下雨洁，你对于她有什么感觉？
我对于女主角的想法，就是因为傲慢与偏见是我看的第一本真奥斯汀小说，然后它的题材就是大家都比较耳熟能详，然后也可以很快就是看到后面的书被介绍，就会觉得哇，这一定是个有趣的爱情故事，就是因为它就是男生跟女生第一次见面，然后有了对彼此都留下不好的印象，然后之后也是持续口角，然后直到某一天其中一方突然领悟说，哇，原来这就是爱的表现的一本书。所以那时候看到女主角这样的角色的时候，其实心里面会有一点想说，这又是什么老套的剧情。但是我先跟真奥斯汀道歉，因为我不知道他是始祖，但就是那时候看到的时候就会觉得说，哇，这就是女主角到底能够笨到什么程度才会发现原来男主角喜欢她。可是真的看完整本书之后才发现，其实它里面并没有要告诉你说女主角多笨，或者是男主角多聪明，什么这种比较刻板印象的描绘。它主要是在讲，当你对一个人有偏见的时候，你本来就很难再放下成见去真的认识他这个人。可是其实你认识他之后，你才会发现说，原来在这个成见底下，你们之间有很多相似之处。
哇，你讲好好哦，
谢谢。
就是我觉得你真的把这个角色形容得太棒了，以至于我哇，怎么办？
你干嘛哑口无言啊？
因为
speechless，
就是因为我一开始其实看到这个角色的时候，我就是很偏心，因为我就是那种很容易很喜欢女主角的人。然后呢，我就觉得她就是那种跟大家都不一样的女主角，然后她就是很爱念书，然后跟她的可能姐妹，她姐姐可能就是比较端庄，然后妹妹就是可能很放荡，所以我就觉得说她就是一切都非常的刚好，然后伶牙俐齿，很可爱，就是那种人见人爱的女主角。可是后来我就发现，有的时候我太偏心女主角，以至于我长大之后会突然惊觉说，其实这个角色还蛮多缺陷的。然后这个缺陷也是作者他是很刻意的要放在这个角色上面，就是例如说他被蒙蔽双眼的时候，他会完全听不进去别人跟他讲的话，然后他会很相信自己，因为他觉得自己是聪明的，他觉得自己判断力很好。所以后来有时候看一看就觉得说，哇，其实他还蛮自以为是的。但是后来就觉得说，其实这样的角色才比较真实嘛，就是不像是有些可能偶像剧里面的角色是他很伶牙俐齿，然后他跟大家都不一样，可是他的不一样也不是说有缺陷那一种，就是好像你不管怎么看他就是最可爱，所以男主角一定会爱上他那种感觉。
嗯，
然后这个的话感觉比较像是男主角知道他有这些缺点，可是他还是很喜欢他，就比较真实的爱情故事的那种感觉。
伊丽莎白对我来说是一个很聪明很有主见的人。
嗯，
可是通常这种女生在爱情故事里面会被形容的，她就是观众看了会觉得说，怎么会有人这么 死脑筋，就是男主角都已经放下身段跟你说我就是爱你，你怎么还不接受，然后最后的反转，因为其实如果你看的是2005年的电影版本的话，可能会觉得中间的转折点有点稍生硬，就是会觉得说怎么会这么突然，伊丽莎白就整个领悟说对，原来我也喜欢他，可是如果有看过书的话，你会知道书里面有比较细腻的去描写伊丽莎白内心的改变，然后还有达西后来真的有非常非常放下身段的表示自己对伊丽莎白的爱慕，可因为我觉得伊丽莎白一开始的防卫心太重了，然后最后又突然间说好我答应，就是其实那个转折还蛮令人玩味的。
所以你是觉得如果是完全没有上下文然后你去看电影，你会觉得这个女主角有点见风转舵吗？
我觉得有，但是是因为我看这个电影的时候我已经心中有那个偏见、
哦、
我就是爱伊丽莎白，所以我就会觉得很棒、欸、
我觉得真的是这样，就是通常那个电影的视角一定会让你站在女主角那一边，所以通常我觉得我们也会有点被蒙蔽双眼，觉得说对啦你爱上她也是刚好而已这样子。
对对对
对，所以 我个人其实觉得傲慢与偏见的女主角还蛮不传统的嘛，就她绝对不是那种就是大家每一个人看的都会觉得哦这个女的很完美，她反而是蛮多缺点，但是因为她跟男主角都是一样，就是他们自己个性都有一些致命的缺点，然后是透过改掉他们自己性格上的一些缺陷之后才慢慢变成更好的人，所以是一个蛮励志的那种成长故事的感觉。
因为其实现在这样聊一聊我会突然回想起来，我觉得小时候看完这本书真的就像你说的，我真的是爱死伊丽莎白，觉得说我以后要励志成为像伊丽莎白的女性。
对，
可是现在回想起来就觉得说这段感情里面放下最多的是达西耶。
对啊，
就是其实伊丽莎白之所以可以成为伊丽莎白是因为达西一直在成全她。
对，
所以伊丽莎白并不是一个值得敬仰的人。
我觉得她是一个幸运的女生，就是她身边的人算是放任他去任性嘛。
对
对，
然后很刚好的的确碰上达西欣赏他。
对啊，我觉得我们真的是小时候很容易就是把错误的人当做偶像，但不是说他不好，只是说就是很容易就是忽略一些人的那种致命的缺点这样子。对，然后那下一个角色就是跟伊丽莎白差超级多，就是他的大姐，他就是一个看起来可以用完美来形容吧，就是一个大家闺秀的感觉。对，那他的名字叫珍，就是跟珍奥斯汀一样都叫珍这样子。
大姐珍呢在这个故事里面就是大家可能以前最喜欢的女主角，就是白莲花的角色。如果要相比的话就是像好我现在举不出一个白莲花角色太多，但总而言之就是比较天真无邪然后相信爱情的纯真跟美好。然后因为大姐珍在书里面被描述的是那个郡里面最漂亮的女生，所以当然她身边的追求者就是非常多，然后她对自己的爱情也是有憧憬的，可是她并不会很露骨的去显露出来说我因为我很漂亮所以我好像任何男人都可以手到擒来，她反而是因为自己很漂亮，然后我猜可能家教也蛮好的吧，所以他会更努力的去就是加强自己的手工活啊或者什么，就至少在人家的眼里看起来他会是一个很值得被推荐嫁给别人的好老婆选手。好老婆，
好老婆选手。好老婆选手超好笑可是我觉得好老婆选手超符合、欸、就感觉他们要选老婆的话他们一定会把他排第一名。
对啦对啦，
就是又漂亮而且他又不会用他的美色去可能诱惑别人，然后可能那些就是如果要找那个媳妇的话就会觉得说哇这个这款最好那种感觉。因为他就是典型的就算在现代大家也会爱到死的那种美女，就是他一直努力的精进自己，然后呢完全不觉得自己长得漂亮是一个武器，而且呢对这个社会充满了爱，但反过来说他的缺点就是他可能真的有点过度的善良，就是他遇到任何人他都会觉得他非常好，但其实在这部作品里面有很多就是人还蛮险恶的，然后他就是完全看不到，或者是他可能没有那个雷达嘛，就他完全侦测不到别人对他的恶意，所以他其实是一个很需要别人保护的存在，
就只能说真的是伊丽莎白就是要配珍。因为伊丽莎白就是在保护珍，所以也可能是因为大姐是这样的个性，所以珍奥斯汀特别把二姐就是伊丽莎白这个角色再描摹的更能言善道。
对，因为他可能也会有一种他必须要就是用他的这个雷达去帮他的大姐侦测一些就是奇怪的人这样子。
对对对
对，所以我觉得他算是一个其实没有太多值得讨论的地方，因为他的个性其实还蛮明确的，就是说他很善良但是有点容易被别人影响， 对，我觉得他还蛮容易就是随波逐流，所以今天如果命运是向着他这一边的，他就可以得到一个好归宿。可是今天如果有人要害他，哇，他真的会被害到死那种。
对，
然后他可能还不知道是谁害他，也不知道骂谁，然后就觉得我可能就是这么可怜吧，这种感觉。对，所以这就是他的大姐部分。然后再来呢，下一个是我自己超级喜欢的一个角色，因为他真的太疯狂了。
我不知道你爱他耶、欸、
我是到长大之后才爱他，小时候我觉得他超烦。
真假的？
对，他就是这整个家族的妹妹，叫做 Lydia。 然后呢，大家应该都对他非常的印象深刻，因为他也算是就是这个作品里面非常常出现的一个角色。他就是一个非常，如果以现在来说的话，其实会有点像是那种爱跑趴的少女嘛，
就是夜店咖。
对对对，就是夜店辣妹这样子。因为她其实就是在派对里面啊，总是像花蝴蝶一样跑来跑去，但她其实又不是一个很有深度的女生，所以她有点像是 我自己觉得啦，感觉好像很多人其实是有一点小小鄙视她，可是又觉得她这个人很好玩，所以呢她在派对的时候大家还是看到她会觉得很开心，因为她会带起很多话题，然后制造很多骚动这样子。
天生是人群焦点，
嗯，
但是私底下别人怎么评论她，他听到了可能会难过那种、嗯、可是因为 Lydia 在书里面被描述的是他其实完全不在乎别人怎么谈论他，然后甚至不在乎到就是他不认为他需要为他做每一件事情负责任、
嗯、
他开心他就去做这件事情，他不开心他就跑走。
对、嗯、就我后来觉得有很大一部分是太早就类似入社会，就是因为像其实如果是一般比较是大家闺秀的那种传统的话，其实你要到一定年龄你才会去跳舞啊，或是跟别人交际嘛，就有点像是假如说你家里的两个姐姐已经在外面认识别人的时候，家里其他妹妹应该是要待在家里安分守己，可是他们全家人的女生全部都跑出去跳舞，所以呢因为是她太小的时候就开始接触到那种什么男女交际啊，所以她有点收不回来，然后呢她又品尝到那种被人家就是追捧的那种快感，所以她完全就是不想失去这种感觉，所以有任何男人的地方她就会马上想要过去，然后可能看看有没有人爱慕她，或者是有哪里有派对有钱人家里可以去玩的话，她就完全不想错过。对，我觉得很大一部分是她身边的大人有点间接的造成她这个个性，其实跟她本身我觉得也不是说完全没关系啊，只是因为她毕竟是个小孩子，所以这些大人如果完全没有阻止她的话，她往毁灭那一方向去跑其实也是无可厚非的。
对，
然后像我觉得他妈妈就是非常非常溺爱他，我后来就是有一次在写一个类似作业的时候，我好像就是把 Lydia 这个角色拿来分析，然后我后来分析的结论我好像是说，就是他的妈妈其实对于他就是性格最后会变得有点失控，其实是有很大一个就是必须要负很大一部分的责任，因为他妈妈就是一个自己其实也很失控，可是他完全不想管控他的女儿，而且他又溺爱他，所以他常会给他一些莫名的鼓励。对，因为我觉得他妈妈就是太想把女儿嫁出去。
可是其实说实在的， Lydia 可以是整个家族里面跟他妈妈痛掉最合、
嗯、
而且可以说是翻版的妈妈、
哦、对，
就是他其实就是我猜妈妈之所以会这么溺爱 Lydia 的原因是因为妈妈年轻的时候玩不够
哦，
所以他就觉得说，对啊，我家里现在这么多女儿，就算让一个女儿这样子穿得漂漂亮亮出去玩，然后被男人追捧，这不是很棒吗？而且他的选择就多啦，就是他可以选择他要跟军官结婚呢，还是跟富家子弟结婚，这都是他的选择。
嗯，我觉得你说的对，因为他妈妈跟他真的最像，就是他跟他妈妈都有那种疯狂的因子。
对，
然后其他的女儿其实你很明显可以感受到他们是有一点点不知道拿妈妈怎么办，然后甚至有一点点鄙视妈妈，因为妈妈是有点像是被塑造成愚妇的那种感觉，就是好像她什么都不懂，可是其实她妈妈有她的苦衷，因为家里没有很有钱嘛，她一定要把女儿嫁出去，可是她的可能二女儿就是有一种我就是要自由恋爱啊，你不要再管我了，可是其实有点不食人间烟火这样子。
对，
但是 Lydia 有点就是有妈妈那种草根性，然后又有那种可能那种少女的魅力吧，
她太食人间烟火
对，
她太了解了。然后我觉得 像刚刚那样聊一聊就会发现其实妈妈对每一个女儿的态度都完全不一样，像她对珍，珍是家里最漂亮的人，理所应当是加上又是大姐，所以她应该要是第一个准备被推销出去的人，可是妈妈好像没有很享受，加上作者在书里面也没有描绘说珍在舞池里面是不是周边有很多苍蝇在围绕她的这个画面，所以我们不得而知就是真的漂亮是不是会让人家觉得却步的那一种漂亮。可是相对 Lydia 来说， Lydia 并没有被强调说她的美貌有多么出众，可是她每次被描绘的场景都是在宴会中，然后旁边有非常多个苍蝇在身边的那种感觉、
嗯、
你就会觉得 应该是大姐要先被推销出去，可是妈妈却好像又比较享受看着女儿被围绕的感觉。
我就觉得还蛮神奇的，就是我觉得妈妈可能偷偷的有在期待些什么嘛。
嗯，
对，就是虽然理论上来说她应该是先保护好自己的小女儿，然后就像你说推大女儿，可是在最后 Lydia 跟军官结婚的时候，就虽然妈妈在那边闹啊哭啊，可是最开心的也是妈妈。对，就是我觉得她妈妈就是有一种只要最后的结局是我要的那就 OK。
是 Lydia 先结婚吗？
对，
整个家里面 Lydia 最先结婚。
对对对，
嗯，
然后就是哦，那个结婚的场景真的是永生难忘，就是那个妹妹一结婚然后觉得自己是已婚妇女，然后那种骄傲的表情，我就觉得她就是跟她妈妈如出一辙，就是有这种得了便宜还卖乖那种感觉。
对，
但是就是会有一种就是他们家里的那种草根性就是在这两人身上
对
被淋漓尽致的展现这样子。
嗯，
对，然后最后我们要进到最后一个我自己也是觉得很常被忽略但是蛮重要的一个角色，就是我们主角伊丽莎白的好朋友夏绿蒂。对，那你对夏绿蒂这个人你有什么看法？
我对夏绿蒂真的就是一个绿叶角色耶，我对他没什么印象。我记得啦，夏绿蒂在书中其实有跟伊丽莎白吵架，因为那个他们争吵的剧情是理想的化身伊丽莎白 VS 现实的代言人夏绿蒂，因为那个剧情就是发生在伊丽莎白去短住在夏绿蒂家中，然后夏绿蒂那时候已经嫁给了他自己的堂哥柯林斯，夏绿蒂那时候也是过着一个看起来很满足就是身为人妇，然后他现在只要想着要怎么样把自己的家里面布置成他最觉得最温馨的样子，然后外面的花花草草然后种一些菜然后能够自给自足，他就开心快乐这样。伊丽莎白就突然间觉得说，以前我们都一起谈论一些自由恋爱的事情，结果你竟然选择一个这么安全的道路。然后夏绿蒂这时候就有告诉他说，我不觉得这有什么丢脸的，你觉得你还有本钱继续想自由恋爱这件事情，但是我很清楚知道我这个年纪我没有办法选择了，然后现在又有一个好的人选，那为什么不跟他结婚呢？所以这个争吵有点算是这本书里面也要告诉读者，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下面，有些人愿意安身立命然后去选择对他来说相对比较轻松但是他也快乐的路径，那为什么不让他去做他快乐的事情呢？
嗯，对，我那时候就是看到那一段吵架的时候其实我蛮吓到，因为他们俩是很好朋友嘛，可是后来我有的时候真的就觉得伊丽莎白她是一个很理想化的人，那我觉得理想化没有什么问题，可是她好像很容易因为别人不照她的这个方式过活，然后她就会很快速的去评断别人，她就会觉得你怎么可以这样，或者是这么糟的事情你怎么可以接受之类的，可她没有想到说别人的状况跟她真的差太多，因为他们年纪也有差，所以像夏绿蒂她是已经过了适婚年龄很久了，所以她如果真的要要求那个什么自由恋爱的话，很大一部分可能她就是真的会变成一个老处女，然后呢可能家里的人还会对她恶言相向，可能因为要一直供养她之类的，所以我后来就觉得真的是有点像是那种出社会以后然后会分可能有两种朋友之类，就是有一些人他可能有放下一些些他曾经的梦想，然后呢他有点妥协，可是他还是可以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例如说像夏绿蒂还是有一个很温暖的家，可是另外一部分的可能是理想派的人就会去抨击他们，那我就觉得说你没有过他的人生你其实没有什么资格去说他什么，而且他们是古代的女生，所以就代表他们的选择性更低了，所以我觉得也是透过夏绿蒂去显示说伊丽莎白在当时她其实还有很多事情是非常非常不成熟的。
对，所以其实这四个角色里面我们现在如果要从傲慢与偏见先选一个人选出来的话你会选谁？
哦天哪好难哦， 我觉得我还是会选伊丽莎白。
嗯，
可是选伊丽莎白的同时其实我也蛮想要夏绿蒂啊。
嗯，
对，因为我觉得夏绿蒂的他是他有理想可是他又看得 清楚现实，就他不会光做梦，他是懂得就是能屈能伸的一个人嘛。
对，
我觉得他在现实生活中会活得很好，因为现实生活中他也没有这些束缚的话我觉得他是会活得非常快乐的。
因为其实说老实话伊丽莎白如果真的活在我们这个年代会让人家觉得很白目，
对，
就是一个横冲直撞然后认为说我的意见最重要的那种人。
对哦，对，
可是在那个年代里面当然在书中他的确是一个被描摹成人生偶像的人啦。
对，我觉得可能也是因为我们这个现代这个社会很开放很自由，所以就会觉得好像不太需要伊丽莎白这么横冲直撞的人，因为其实各种方式过活的样子大家都可以接受，可是在那个年代就会觉得说哇能够有这个想法的人不简单。
对，
但我觉得反而像夏绿蒂这种人在现代社会中，他懂得就是什么是梦想，但是也知道说他如果想要自己的东西他可以去做出一些选择。我觉得这样子的人在不管在什么时代都会比相对比较保险的过得好这样子。
而且其实我很佩服夏绿蒂的点是，当然可能书中也没有描绘这一个事情啦，一切都是我们的猜想，不过依夏绿蒂的个性来说，她就算嫁给了柯林斯她不会抱怨，她满足于她的现状，她认为她可以，虽然这个丈夫可能不是完美丈夫，可是她有一个温暖的家，她可以选择去种她最喜欢的花草，这件事情她就快乐了。所以我觉得夏绿蒂可能会是我在傲慢与偏见选的人生偶像。
我觉得超酷，就是我们在做这种大乱斗的时候，最后选出来的角色都会跟当初预想的差很多。
而且我刚才说我夏绿蒂是个绿叶角色，
对，自己讲完然后三分钟之后蛮后悔。所以这是我们对于第一本书的一些小分析。但因为刚好傲慢与偏见算是 女角色比较多一点，所以我们就花了比较多时间讨论。那下一本书呢，人就稍微少了很多，也可能也是因为我对于里面的许多女角色是完全不屑一顾。那第二本书呢，我们要讨论的是理性与感性。那理性与感性呢，其实大部分的人应该都知道是讲的一对Marian 跟 Eleanor 这两个女生，然后她们是一对姐妹这样子。那其实这两个角色她们乍看之下个性真的差非常多，然后因为我刚好对其中一个角色非常有爱，所以等一下可能会稍微解释一下说这本书它主要想要讲的主轴大概是什么这样子。
只能跟大家讲，就是这本书书语在阅读的时候他已经把自己完全套用在其中一个女主角身上去看这本书的整个世界，
对，
所以他的言论可能会比较偏颇。那我就是在这边做一个比较中立稍微中间值的说法给大家，
而且平衡报道的感觉。
对，平衡报道，
对对对。
那你们要先听偏激的报道
好，我觉得要先偏激，然后之后你帮我缓和一下情绪。
好好好，没问题。
对，那首先呢，我自己非常喜欢的角色就是大姐 Eleanor。 那这个角色其实乍看之下的话会觉得她是偏理性那方面，那其实这本书她用理性与感性的目的呢，其实就是不要让大家觉得说好像哪一个姐妹就是偏哪一个倾向，因为其实这两个是非常容易出现在我们一个人身上的人格特质，所以不可能你说这个人是理性他就是全然的理性。那我觉得 Eleanor 这个角色她就是那种乍看之下很理性但其实充满了不理性因子的女人。那我觉得要怎么解释的话，就是有点像是他从一开始出现的时候就是包办家里各种大小事，例如说找房子啊，然后跟别人交涉啊，因为他看起来就是头头是道，然后办事很稳，然后呢他完全不会因为什么读了一首诗或者听一首歌在那边大哭，所以就跟我自己非常像，就是那种完全不太会被外界的因素影响到情绪的人，就是情绪波动一直都很平稳。但是当他开始谈恋爱或是当他开始喜欢上某一个人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他这个人其实是非常口嫌体正直，就是说他可能外表完全就是不动声色，但他可能会做出一些很疯狂的猜测，例如说像是男主角他曾经就是身上有戴一个项链，然后呢上面就一撮头发，然后那时候他就来拜访女主角他们一家人，然后呢就他妈妈跟他妹妹就说就是那个头发是谁的、啊、然后那男的就愣了一下，他说哦是我姐姐的，然后就那男的走了之后 Eleanor 他心里的第一个想法是那一定是我的头发，然后其实那个头发颜色跟他头发颜色是完全不一样的，然后呢这件事情是他妹妹马上就发现，而且他妹妹当时也是发现说那个男主角妈妈的头发颜色也不是那样啊，然后呢可是那个女主角她就一直觉得说她爱我，然后我们两个有情愫，所以那头发一定是我的，就是有点像是当她认定某一件事情，她有点像伊丽莎白，就是会有点死脑筋的看不到其他的证据，然后呢她又不愿意去承认她其实有点被感性给蒙蔽，然后一直到她最后可能就是情绪有点要溃堤的时候，她才突然在她妹妹面前大崩溃，然后把他心里所有的想法讲出来。然后我觉得他这一切行为都超像我暗恋人的时候会发生的事情，尤其是当他就是表面上不动声色但心里一直在那边想一大堆有的没的时候，我那时候在读书的时候我超想用荧光笔画起来，就是有种这就是我，就很像摩羯座，就是那种很闷，就超闷骚。对，
所以 Eleanor 就是摩羯座而且你刚刚提到那个片段，就是他在，因为我只有看影剧版，就是 BBC 拍的那个影集，然后 BBC 那个影集里面就有他刚说的那一段，就还蛮明显是本来 Eleanor 都是一个比较理性的人，然后他也在大家面前都完全就是没有表情，然后别人提到 就是说哎、欸，我觉得爱德华好像喜欢你，他都会说没有没有，我们就是好朋友，这样这种非常官腔的回答，就是摩羯座。然后但是他在那一刻他非常坚持说那个头发是他的，可是甚至这个话题不是他提的，这个话题是妈妈跟妹妹在那边八卦，想说想要探出爱德华是不是有别的女人了，就他却自己一直一心一意的觉得说那是他的头发。然后反而是就是在书中被描绘比较感性的这个 Marian 去告诉很理性的告诉他说不是，发色不是你的，但他还是不相信。
我就觉得真的很神奇，就是会有点透过这个角色看到我自己，不是说伪善，应该是说比较想要去隐藏的某一面，就是其实很多时候你是没有办法用理性去判断很多情感的事情，可是你以为你可以，因为你觉得自己是一个很理性的人，然后有的时候是忍到你自己完全受不了的时候，你才突然发现哇，其实自己有这么多可怕的情绪。例如说你喜欢一个人的时候，你一定会羡慕别人啊，然后嫉妒别人啊，然后呢可能开始会不理性的觉得说哇，他应该是喜欢我的吧，啊，不可能之类的，然后就会从他身上的小剧场就发现说哇，自己到底在隐藏什么啊，其实都是有一点就会觉得说其实到最后是徒劳无功的，你应该要去拥抱你自己身上这两种特质，而不是刻意要去隐藏某一部分自己的那种感觉。
那我好好奇，就是现在身为一个摩羯座的人来回答这个问题的话，就是当你喜欢上一个人的时候，因为我们之前有谈论过说是一见钟情还是长久相处这件事情，然后淑宇当初选择的是他相信日久生情，然后日久生情这件事情一定，因为毕竟你不是一见钟情，所以你一开始跟他相处的时候就是正常的朋友关系，那你内心是发生了哪一些事情之后你会判断说对我喜欢他，还是其实你都是要等到有别的人抢走了这个人，或者是这个男的离开你的生活之后你才发现说哇，其实我喜欢他。
我觉得你刚刚讲的时候，我第一秒是想到说通常要有一个刺激，就是因为我相信日久生情，就是因为我喜欢跟别人完全没有恶心的时候相处，会让我就是更容易了解这个人嘛。可是通常你把对方当朋友的时候，你也会不太能够意识到你对这个人有没有心动，然后又通常人生也不像偶像剧，他会突然就是靠你很近然后就抓住你之类的，所以通常会让我意识到自己喜欢上某一个人的时候，都是可能当另外一个女生去跟他聊天然后靠得很近的时候，会去有种你给我离开你给我离开，我就发现啊，原来我喜欢这个人，这样。
所以是嫉妒心出现的时候。
对对，
所以也就是说你在判断爱情的时候是一个非常不理性的人。
超级不理性。
因为我本来想说如果是理性的人，他判断爱情的时候是不是会譬如说 A 对象是有这三个条件，然后 B 对象有这四个条件，所以 B 对象胜之类的
啊。可是这可能也要看，因为我通常人生都是只有一个对象的那种经历
不是，我是说假设性
哦。可是我觉得假设性的话我自己是蛮靠感觉的，但是我不太确定其他摩羯座的这种闷骚鬼大家是怎么样子判断爱情。因为的确我也是有认识一些很理性的朋友，他是那种是要打勾勾的，就是这个人他条件爆好，可是他有一项没有达到，他就觉得说不行，然后就可以马上。好像不是，但他是那种就是比较女强人，然后能干，然后比较不会用情绪去处理很多事情的人，这样子。对，
接下来这个第二个角色 Marian 呢，在书中一开始描述的就是 Eleanor 的反面，是一个非常情感丰沛的美少女。这边书语有说他感觉 Marian 一定是个双鱼座，
就双鱼座的人请不要打我
可是我觉得很像耶，就是 他的确有就是大家对双鱼的刻板印象，就是非常的有浪漫情怀。
对，
然后相信就是有一个男生走在路上捡了我的手帕他一定喜欢我。
对，这是我遇到的很多双鱼座的女生的确会有这样的倾向，但是这完全没有褒贬，因为其实我自己很希望自己是这样的人。对，就是那种感情很丰沛，而且重点是双鱼座不只是感情丰沛，他一定会表现出来。
对，
我就是超级佩服这种人。
对，他因为 Marian 在书中呢就是一个喜怒哀乐就是直接在脸上的人，他只要不讲话大家就是想说怎么怎么到底发生什么事，为什么你心情不好，可是他就是当他开心的时候他就是一直讲话一直讲话，然后笑是挂在脸上这样子停不下来的。然后在影剧里面呢也是有非常夸大，就是他喜欢上一个人之后他就是会三不五时跟姐姐说哦，你刚刚有没有在那个派对看到他，他看我那个样子他一定很爱我，然后说哦，你有没有看到他就是牵着我的手，然后他触碰我的那一刹那他含情脉脉的看着我，他一定很爱我，他想要娶我做他的妻子，哦，姐姐我觉得我的未来有着落了，这样子。就是一个非常少女情怀然后很相信爱情胜过一切的人，但是这种人 在书里面有被就是直接狠狠的赏了两巴掌，他因为爱情被蒙蔽了双眼之后差点被带到小房间做一些不应该做的事情、
oh,
所以就是他碰到了渣男了。
对对对，
当情感丰沛的女生碰到了渣男之后，他才突然间清醒，
对，
就是原来爱情不是这世界上最重要的事情。
嗯，
然后当然一开始也是先以泪洗面啦，所以他以泪洗面的时候 Eleanor 其实也很难过，因为 Eleanor 现在那时候正在经历内心的痛苦，就是他就想说天哪，我爱的良人怎么都不回来，爱德华不是爱我吗，为什么都不出现，又要负责安抚家中情绪失控的妹妹。
嗯，
当然后来也有出现另外一个角色，是上次提过的布兰登上校，就是他的出现然后算是试图抚慰妹妹的心，可是妹妹在还沉浸在那个悲伤当中，所以他就是个感性的代表。
对，而且他后面的转换其实我个人觉得非常非常快速，我觉得大部分的人可能也会有一点小小吓到嘛，因为他前面那个爱太浓烈，会让人觉得有一种好像他如果没有跟他原本喜欢的人结婚，他就会直接去就是跳楼那种感觉，就是他感觉完全无法接受，就是可能别人趁虚而入嘛，就他会相信一生一世的爱恋。可是我觉得这一部作品很认真的就是告诉你说，其实现实的变化是很大的，就是有的时候你以为你没有这个人你活不下去，可是事实上是你可以，而且有的时候别人的关怀也会让你意识到说，哇，爱情原来不只是天雷勾动地火，然后就是什么我们两个兴趣完全一样，然后就代表我们是天作之合，有的时候是人家给你这个像家人般的温暖的时候，你也会感受到，哇，原来就是爱情也有这样的面向。
所以才有研究指出，就是女生在什么情况下是最容易被人家追走，就是情商的时候啊。
这故事就是告诉我们情商的时候要去追女生。
对，就是一个最容易趁虚而入的时候，男生就要把握机会。
而且因为布兰登上校他本身的外貌条件就比不过原本那位渣男，因为原本那位渣男很帅又很年轻，可是他有的是安定的收入，所以变成是说他有钱然后又有这种给你安稳的家这种保护感的时候，你真的会突然就是发现说，天哪，原来这个时候我需要的就是一个温暖的臂膀，而不是一个就是好像很帅的渣男这样子那种感觉。
对，所以如果你是温柔似水的男子呢，现在就是非常适合去密周扬青的 IG 直接滑进他的那个私讯
我要疯掉，我觉得他现在私讯已经爆掉
哦。对了，但他这样过得很棒，他现在就有很多温柔的臂膀可以备用
那、欸、但我真的会这样觉得，就是如果你可能本身原本遇到的男朋友是可能在外貌上面的那个条件真的很好，或是他跟你心灵上很契合，可是他实际上没办法提供你太多的安全感， 不用说他多有钱，可能就是他这个人没有什么定性，我觉得你可能这一段感情结束之后，你反而会想要找寻的是另外一方面条件比较好的人，像外貌可以给你的刺激，有的时候你可以从朋友那边得到，或是你自己如果对你自己的兴趣够喜欢的话，你的伴侣不一定要很了解这些东西，但他可能可以陪伴你理解你的话，我觉得其实也蛮足够的。
因为其实很多时候人会选择走进婚姻，一部分是求一个陪伴吧。
嗯，对，因为像一开始那个 Marian 他对于爱情的看法其实跟我蛮像，就是他会发现对方跟他喜欢的诗一模一样，然后呢可能都很喜欢音乐，他就觉得这是命中注定。可是后来我觉得有的时候对方跟你喜欢的东西不一样反而是另外一种火花，因为有时候如果你们两个真的太像的话，反而就有点像照镜子或照妖镜的感觉，对，会看到自己比较不想看到的地方。但我不太确定 Marian 如果跟这个渣男继续走下去的话，会不会有这样的结果啦。
但那渣男就是很渣
啊。对啊，
他在书中其实一开始就被描绘的是一个不专情的男子啦。
嗯，
所以其实读者看到 Marian 被有点像是欺骗的时候，都是就是啊，早就跟你说了吧，
对对对，
一种老妈妈的心态
所以就其实我觉得也算是给他一个蛮好的结局，就虽然可能很多人都会觉得说，哎，这个男主角好像条件不算真的很好，可是我觉得像这样子个性的女生，她最后能够还是回归就是家庭温暖怀抱，其实是很好的。因为以古代的条件来说，就是如果你还要继续这样放荡下去的话，也许她到最后是会沦落到没有办法结婚，然后家里也无法支持她生活的那个地步。
嗯，
对，所以其实这算是折中最好的办法嘛。
嗯，
对。
好，那刚刚分享完了理性与感性的两位女主角呢，现在就是到抉择的时刻，我们要选择哪一位作为我们这本书的人生偶像呢？我觉得人生偶像不能乱选，我现在有点紧张，
但是现在二选一好痛苦哦。
因为就是各有各的好，而且其实这本书到最后就是要告诉大家说， 理性与感性是并存的，所以其实这两个角色都有非常相像的地方。
嗯，好，那我先选好，因为我就完全不用思考，就一定是选 Eleanor。
那你刚那边给我装什么困难？
我后来就觉得说如果我选的太快的话感觉好像我很唾弃 Marian， 但其实没有。
OK OK， 我现在是选 Eleanor。 嗯，但是在可能在五年前吧，我会选 Marian。
你是欣赏他就是很热情如火的那个性格吗？
我欣赏他成长那一块。
哦，
可是就像你讲，其实那个转变有点太快，当你没有到那个年纪，你没有办法去体会说为什么可以转变得这么快。
哦，对，因为他当时年纪超小的。
哇，可是其实这样我们还蛮矛盾的，因为我们刚选夏绿蒂。
哦，欸，对，
他也是就是 settle down， 然后我们现在选一个。
我觉得主要是因为我个人对布兰登上校其实是
我也是，我真我现在没办法想象。可是柯林斯也超不行的，
啊，可是因为柯林斯他是他嫁给他的时候就是有一种我跟这个人就是玩，我没有要跟你谈恋爱。
所以其实夏绿蒂可以算是在小妇人里面的 Amy
啊，哦，有一点，
只是 Amy 比较幸运。
对对对，
配的是就是风度翩翩的 Lori。
对，
然后换到傲慢与偏见就变成热爱马铃薯的柯林斯。差好多，哦，
就他们都会觉得说婚姻也算是提升生活的一种手段。
对
对，只是差就是在你那时候刚好遇到什么样的对象。
对对对，然后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傲慢与偏见跟理性与感性当中的女生角色，然后主要是我跟淑宇对这个角色的一些见解，然后还有我们认为最能够作为人生偶像的代表。那现在选出来的傲慢与偏见是夏绿蒂，然后理性与感性是 Eleanor。
对，
但是这两个角色之后还是会加到下一集去跟我们下一集的主角做比拼。
对，那像我们今天只介绍两本书嘛，因为我觉得这两本书其实应该算是大部分的人最熟悉的两本，然后也是影视作品最有名的两部这样子。那我们花蛮多时间讨论，那接下来的四本书呢，我们因为角色没有很多，所以我们会在下一集就是一样帮大家介绍。那如果说就是在你听完第一集很有兴趣的话，你也可以先去看一下，欸，接下来四本大概是什么样的故事，
可以趁这一个礼拜的时间想尽办法去看一些影视作品。
对，你应该会觉得心情很好，因为大部分都是很有趣的爱情故事。
而且上次做帅哥擂台前 我是花了一个晚上就把他们全部看完，所以各位听众如果有机会的话你们也可以做得到的，
超强。
嗯，
那如果说你喜欢我们这个系列的节目的话，那欢迎就是在 Apple Podcast 给我们评论，或者是你可以去我们的 IG 搜寻午后女子会，然后呢你可以就是发现实动态 tag 我们，或者是你也可以私讯我们，甚至是写信到 Afternoon Girls Club 给我们，然后我们也可以就是透过各种媒介跟大家交流。
嗯，就谢谢大家今天的收听，午后女子会散会。